刚才我们新白长老所提的，今天是我们中宿的主日，那也是我们受难周的开始，所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日子，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受难周当中也一起来思量奇妙的十架。那思量十架跟我们的关系，思量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可以成为你的百姓，主，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是因为主耶稣你为我们成就救恩，因着相信，因着接受这救恩，主，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主啊，这是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因着相信，因着我们相信，我们接受主耶稣你的救恩，主，我们可以为我们开一条，主可以为我们开一条新路，可以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主啊，也借着你的十字架，我们可以被悦纳成为上帝的儿女。借着十字架，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我们神的面前。当我们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这表明我们已经在十字架的救恩当中，我们蒙了这样与你亲近的福分，敬拜你的特权。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今天借着这信息思量十字架意义的时候，求你把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眼前。主啊，让我们回到十字架，让我们思量十字架，让我们被十字架的激励所爱的爱来激励。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你与我们同在，圣灵啊，主啊，把我们带回你的十字架。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都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要省思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面。那在最近几年当中呢，当我们听到一些的信息，当我们听到一些的福音，当我们听到一些的见证的时候，那么可能真的会带领一些人 来信主。但是呢，我们必须要重新来思想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接受了福音，我们信了这样的福音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福音？你可能会说，哦，我听到一个基督徒见证说耶稣他是无所不能，他经历了主耶稣在他身上所行奇妙的神迹，哦，这个见证让我非常的惊奇，而且我现在正需要主耶稣的神迹来改善我的情况，看看我的财务问题能不能翻转，我需要这个神迹看看我的疾病或我家人的疾病能不能得到医治，就如同他所见证的，看看那位我的外遇的先生能不能回心转意回到了身边来，看看我的工作能不能顺利一些，看看我在面对很多工作压力的时候能不能疏解我的压力，信了耶稣让我心灵能够得到平静。你说对，这些见证是很好，我需要神迹，因为有太多的需求等待满足，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我需要主耶稣的神迹让我能处理各样的问题，能够化险为夷。所以我们要思量自己，当我们信主的时候，那么我们信主的目的是建立在主耶稣行神迹的基础上吗？或者有人会提到说，我信了耶稣是因为圣经提供给我很多人生的哲理、处事的智慧、做人的道理，我需要耶稣能够引导我人生的道路，可以帮助我做出很多正确的选择和决定。或者有人会说，我信耶稣是因为我觉得耶稣是很好的导师，他可以帮助我成为更好的人，甚至我看过一本书，听说耶稣也会做管理，因为那本书叫做《从耶稣学管理》。我想成为基督徒，看看我做企业主的时候能不能好好管理我的企业。我跟员工当中有太多这些问题了。我也相信圣经可以提供有很好可以处理复杂的伦理问题。我觉得基督教可能是一个处理社会或者国际问题的一个很好的途径，所以可以帮助社会公益的问题、生态的问题，将世界改造一个美好的上帝国。甚至我也听说丁牧师的讲道，信耶稣可以为我们带来成就， 带来富裕、繁荣、健康、平安，一个成功的人生。哇，这个就正是我非常非常需要的人生，我想要得到的人生。这样的分享、这样的信息，让我得到很大的激励。我想试看看，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些事情会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们要审思一件事情，思量一件事情，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神迹的基础上面吗？哥林多第一章第二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说，犹太人是要神迹，我们跟他们期盼是不是一样呢？但是犹太人看十字架为羞辱和咒诅。我们的信仰可能建立在智慧的根基上面，但是哥林多前书也提到说，希腊人他们要智慧，但是他们看十字架为愚昧。保罗他是一位饱学之士，他的学问很大，他有很好的社会的地位和名声。他如果照他的原来的基础发展下去，那么他会有很好的前途。但是后来他遇见耶稣，他的生命很大的改变。然后这位饱学之士的保罗他说，我们却是传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他们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边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不传讲别的，只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保罗的信息。因为基督是上帝的大能，十字架是上帝的智慧和荣耀。从犹太人来看是咒诅和羞辱，但是保罗说十字架是上帝的荣耀。从希腊人的眼中来看，十字架是愚昧，但是对保罗来说他是上帝的智慧。所以我在你们中间不传讲别的，只传讲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过去我们的信仰，或者你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的基础可能是建立在十字架其他的基础上面。可能你会觉得神迹，你也经历到圣灵给你的智慧，你也经历到上帝拯救你脱离苦难，甚至带给你一个很好的人生的途径，这些都引导你到神的面前来。这是神的怜悯，因为上帝会用各样百般的智慧，照着我们的特殊的情况、个别的情况，引导我们到上帝里面来，到面前来。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回到整个福音信仰的核心基础，那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我们的信仰最主要的基础乃是建立在耶稣和他所完成十字架的救恩。那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那我也是当作一样，当我们打开圣经或者灵修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期盼，当我灵修圣经，我们所期盼的是今天上帝借着圣经帮助我，向我说话，给我今天的引导，甚至给我今天的祝福和应许。所以基本上呢，从圣经当中我们都希望能看到这一些的东西，然后搜寻这些蛛丝马迹，然后希望今天对我说的话正是给我带来很大祝福的话。我想是的，我们可以对神这样的一个期盼。可是如果我们打开圣经，整本圣经我们阅读它的时候，从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所有使徒当他们写下圣经的时候，其实在他们心中只有传讲一个意念，传讲一个信息，传讲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帮助我们认识主耶稣，以及借着十字架所完成的救恩。可能你会觉得我就是已经信主了，十字架对我来说意义不是很大，因为我已经领受了它。十字架的目的是让我来成为神的儿女，我也是了，那么我成为神的儿女有很大很大的祝福。它会帮助我生活当中每一个细节，来帮助我来过一个更好的每一天的生活。可是呢，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它主要的目标，它所传讲出来的信息，无论在哪一个新约的圣经卷里面，你都会看到十字架。 这是他们所传讲的核心的信息。如果你读福音书的时候，有人在读福音书的时候，他会把福音书当成是一个还在改造社会的或者改变社会公义的一个信息传讲，所以要建立上帝国的一个目的，就是福音书就是要达到这个创造上帝的国的目的。可是呢，整个福音书到最后最大的篇幅，最后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我们认识主，并且因着认识主耶稣而有永生的盼望。这永生的盼望必须建立在十字架的救恩上面。教会是借着十字架所流的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归给他的。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很好，主耶稣买赎了我，使我可以一回应他十字架的爱，然后做我们该做的事。主耶稣借着十字架打破隔断的墙，这样我们可以把不同的人、不同属性的人、不同背景的人联合成为一个新人，就是教会。当我们每个两个礼拜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会借着饼杯来一起思量饼杯所代表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十字架。因为饼表明主耶稣在十字架身体为我们受伤，杯表明主耶稣所流的宝血，并且借着他所流的宝血设立了新约。所以我们在借着饼杯，我们也会祷告求神将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眼前，那样鲜明的，虽然那是两千多年以前的事，可以活化在我们眼前，让我们看见这十字架，借着圣灵的启示，让我们被十字架的爱所激励，打动我们的心。圣经里面说，若不流血，我们的罪就不能得赦免，因为我们是靠着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得救。我们领受一切的属灵的福分，也都是建立在十字架所建立的基础上面。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也是因着十字架的得胜。十字架是我们信仰一切的根基。那为什么十字架的信息对我们这么重要？因为十字架乃是处理我们人类最艰难的、最主要的难题，就是罪，以及罪的结局。我们在不同，可能过去在不同的宗教当中，我们探索信仰，我们的经验当中，我们会面对不同的人，我们有各种生活的体验，我们了解各种的人性所存在的问题，我们也可能要有很多追求我们的目标，所以为了这些不同的目的，我们去搜寻、寻找、追寻不同的信仰，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来处理各样问题。其实人、家庭、社会都有它的差异性呢。也许你会认为某一种的人他适合某一种的宗教，某一种人他可能比较倾好于某一种的信仰，但是每一个人的差异性那么大，有什么样的信仰，有什么的解决的方式能够来一并解决所有人所面对的问题，即使问题不同。上帝认识每一个人，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会帮助我们。可是如果我们要处理或是要面对我们所有人、全世界的每一个人个别的问题，我们都必须要回到相同核心的基础上面。那这就是新约的信息，十字架适用在任何人身上，适用在各样的问题上面。因为十字架的作用是针对每一个人问题的根源，就是罪。我们要思量我们对十字架的态度，你怎么看十字架？或者十字架呢，在你信主的过程当中，怎么帮助你成为基督徒？如果我们问说，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那会说，哦，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对不对？ 是第四代，我是第三代，有时候你是第一代，我当然是。我进来公园教会好几年，我参加各种的礼拜，各种的活动。我从小上主日学，我圣经很熟，这些都可以证明我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知道这些事，我也知道教会的一些生态。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思量一件事情，因为你熟悉了教会的生态，你熟悉了教会一些事物，甚至你熟悉了教会的基督教的道理，然后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一位中马铁牧师他说提到说，不，其实试金石试验我们的信仰的，就是看看我们对十字架的态度。基督徒是谁呢？基督徒就是我们知道自己有罪，我们没有良善的本质，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所以我只有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相信主耶稣，信靠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然后把我的信仰的根基建立在基督的十字架基础上面，我才是基督徒。如果你没有办法承认你是自己的罪，你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好的人，如果你不相信只有十字架救恩能够拯救你，我还可以自己的努力，我可以让自己变成很好的人，我觉得我还是不错的，比起很多人。所以呢，做一个基督徒来说，虽然不是最完美，可是我比他基督徒更好，这个可以足够让我可以得救，那我们可能需要考虑一下你是不是基督徒。因为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呢，是因为你相信自己有罪，你去感受到罪的权势，所以你必须要借着十字架得胜，借着十字架救恩，你才能够得救。这是我们对十字架的态度。那其实作为牧师，我们比较多的机会和各种的人相处，不同性格的人，我们必须要跟他互动。我会告诉你，当然你也会同意，或者你也知道，牧师我知道，即使是基督徒，即使在教会的领域当中，有这么多不同的思考方式，处理问题的方式，有这么多不同的个性，每个人他的成长的背景，塑造他的性格的特质是这么样的差异。有内向，有些外向，有些豪放，有些激情。有些教会当中你看见非常单纯，很好互动的人，但是在教会当中也有追求利益不可理喻的人，可能在他的很负面堂皇的理由或是表面当中，你会发现潜藏的一些我们不可知的一些的动机。在教会当中有行为不良的基督徒，但是呢，有些基督徒行为比基督徒更像基督徒。有些人过得很体面，很自律，品格很高尚，但是有人过去呢，他过着堕落放荡的生活，这是人所潜在的问题。我相信我们都了解这些事，所以圣经说没有一人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人人偏离正路，一同走向败坏，所以普世的人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我们全部达不到上帝荣耀的标准。因为翻译是我们亏去了上帝的荣耀，意思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多么完善，你的品格评价90分95分，但是都没有达到上帝荣耀的标准。可能对这样的宣认我们不是很满意，我们不是很以为然，我们可能会自己的评估，我虽然不是那么完美，但是跟其他人相比的时候，我应该算是不错。如果把我跟那些罪大恶极的人、过堕落放荡生活的人相提并论，我觉得并不是那样的公平。你会这样觉得？他们比我更需要十字架，他们需要十字架比较大只，我觉得小小的就好。我都不晓得十字架还有大小之分。 如果上帝要审判的话，应该不会先审判我，应该把全部都审判完了之后才轮到我。但是如果可以进天堂之门，那我应该是第一个可以进去。如果在我们里面还有一个良善的一个想法，还可以靠着自己的良善可以救自己的想法，如果你的信仰还是靠着我可以做一些事来成全我自己的得救的时候，那么你要重新思量你的信仰基础建立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要的是神迹，如果你要的是智慧，或者你要的是从借着教会当中在十字架之外达到一些的目标，那是好的，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见证。可是如果没有的话呢？如果主并没有达成你对神迹的要求，你还跟随他吗？如果主没有满足你在各方面问题的需求，解决他的问题，那会跟随他吗？这就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把我们信仰建在十字架的基础上面。你可能认为我还是算不错的，所以我在这教会当中我要证明我是不错的人啊，我觉得你去教会对不对，我就知道你是教会，我觉得你真的不错，然后心中我们就要暗自确信，因为我真的不错。不，在教会当中是一群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组合在一起的。欧洲有一座桥，它有500年的历史，那几百年当中很多人走过没有问题，后来有马车，很多人马车走过没有问题，那么随着工业的发展呢，汽车走过没有问题，后来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坦克车过来，整个桥就崩落了，断掉了，它没有办法承载整个坦克车的重量。过去的当中500年里面，我们觉得这一座桥是可以的，它有足够的力量，是可以应付所有的问题的。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在过去当中平顺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问题，我们自己是良善的，我们自己强壮的，等到有一天这个动乱发生，这个泛滥发生，超越我们所能承载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啊，我这座古桥原来并没有足够坚强到可以承载这些的重量。动乱、泛滥考验我们的人性，以及考验我们是不是足够良善的本质。那疫情也是一个我们所面临的动乱，被考验了我们的本性。平时我们都是很有教养的人，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平常我们都是谦和有礼，甚至我们有能力可以多行善事，所以我们就觉得自己是不错的人。那么设想一个情况，疫情发生，然后整个新竹、整个台湾没有预警的封城，没有水，没有粮食，你的儿女嗷嗷待哺，你的冰箱里面的饭菜吃完了，这时候我们还会坚持我们的修养吗？我们会参与抢粮的行动吗？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因为我都不出去的话，我的牧师还会告诉我，你真的没有用，大家都饿肚子的抢不理人家，你真的没有用，我们的孙子我们的儿女嗷嗷待哺，没有牛奶，天天哭泣，你为什么不去想办法？为什么抢输别人，别人都抢得到你抢不到？你可以回家告诉我说，今天没有，因为我实在是太有修养了，大家抢的时候我要跟着排队，跟着大家说不要抢不要抢，不要，大家好好的有修养，我们都是有修养的，大家就抢了一团。你会不会参与抢粮的工作？不会的。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上海是首善之都，世界级的经济发展，最好经济能力，最好人文素养，最好，但是因为他们的清零动态清零的制度，现在他们必须要出来呐喊，给我粮食，顾不得修养，顾不得面子，顾不得体面， 他必须要为了生存在那边做他们过去不会做的事情。动乱考验我们的人性，让我们知道啊，原来我并没有像我所想象那样的好，原来在我里面还是有一个罪性在那个地方潜伏着，只不过等到时机合适的时候，那潜在里面罪性它就爆发出来，我们会做出连我们自己都无法想象思绪的事情。这就我们在圣经所提到的十字架的信息，针对所有人，包含我们认为自己很好的人，甚至针对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是那时候最敬虔，他们认为是敬畏上帝的人，他们需要十字架。十字架是针对那些不认识神，然后只注重智慧的希腊人，无论是希腊人，无论是敬虔的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都是在罪恶的权势之下，没有一个例外。罗马书提到说，如今蒙上帝恩典，借着基督救赎，白白可以称义，因为上帝设立耶稣做赎罪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耶稣做赎罪祭，像羔羊一样代替我们赎罪，代替我们受罪，而且凭着耶稣的血，因为他在十字架所流的血，我们可以称义。我们蒙了恩典，只有一个答案，只有一个条件，只有一个路径，就是十字架。彼得前书第二章那边提到说，他被挂在木头上，就是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过去我们好像迷羊，迷路的羊，如今归回灵魂的牧者和监督了。借着什么？借着耶稣被钉十字架。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我当日所领受传给你们的最重要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只有核心的信息，就是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而且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这里有个十字架，如果有人传福音给你，完全不提罪跟十字架，我会告诉你，这不是福音，而是另一个福音。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得救可以不需要经过十字架，可以经过其他的途径，这不是福音，这是另一个福音。这是保罗所要面对的问题，若有人传给你，不是照我们所过去所传的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而是另外有拯救的途径，那不是真的福音。保罗所提的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认为耶稣的十字架不足够救恩，所以还要补上割礼，还要补上其他的条件。如果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但是不是建立在十字架的基础上面，那我们的信仰根基就很容易动摇。附带提了一件，有时候我们的诗歌有时候太强调上帝的荣耀那一部分，上帝的能力那一部分，强调我们上帝无所不能，所以我们也可以无所不能那一部分，不，必须要回到十字架。有时候我们唱的诗歌会帮助我们，可以怎么样？上帝可以成就或经过患难，上面得胜所有的问题。我发觉在我们人生经验当中，有很多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得胜的，我们一直在一些的苦难里面，我们其实面对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回到十字架。有时候一些信仰让我们觉得我们是蛮有不错的人，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展现出我们这个人良善的特质，可是我们还必须要回到十字架。哦，在我信仰当中，在我生命当中，不能窃取基督的荣耀。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些事情？知道基督的十字架，他如何谦卑自己，虚己， 成为服事的仆人。信仰有时候它不是一个很悠哉浪漫优雅的事，因为它必须要面对十字架。如果我们否定十字架，我们就是否定信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异教或是有些异端，或是很多人当他不信主耶稣的时候，他们一直要否定十字架，否定耶稣的死。他们把耶稣的死用各种的理论，用各种的想法来认为说，耶稣的死不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是为了政治目的，是因为不公义的受害者。耶稣的死是他人生当中没有设想到一个状况和问题，都不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也不是他人生的规划，是一个意外的事件。否定十字架，有些否定十字架认为耶稣并没有死，虽然他受刑罚，但是并没有死。否定十字架的死，主耶稣是主耶十字架是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因为他自己说，人子来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时候他做得很成功，那时候很多人跟随他，那时候他是众人瞩目的焦点，甚至呢很多人要把他扶持起来，希望他能够成为真正弥赛亚，是一个荣耀的弥赛亚，能力的弥赛亚，一个得胜的弥赛亚，一种蛮有尊荣的弥赛亚。可是耶稣说，不，人子来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耶稣来到这世上的目的，十字架。耶稣不能从十字架下来，因为如果不是十字架的死，他就没有办法完成上帝父上帝差他来所做的工作。如果我们否定十字架，因为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整个救恩必须要建立在唯独建立在十字架的基础上面。若没有十字架，若不是基督十字架是独一的救恩，那么我们所信的，如果我们得救有很多的途径，那么我们所信的就不是基督教。有人提到说，我也常常跟一些师兄师姐到花莲去参拜，我也为一些宗教团体捐款，我也是基督徒，我也去教会，可是我也到其他的庙宇去，我奉献钱给教会，但是我也奉献很多钱做功德。如果这是你的信仰，你可能不是基督徒。因为保罗说，我只传十字架，我只夸基督的十字架，我以十字架为荣，因为唯独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你夸口什么呢？保罗是一个饱学之士，有社会地位的人，可是现在当他遇见耶稣，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他说，现在我只夸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他是饱学之士，蛮有学问的，但他说，我只传讲基督的十字架。有一位华兹 Watts 写了一首诗歌，那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早一点年轻的人啊，比较有一点年纪的人，这首歌是这么样触动我们的心。当我思量奇妙十字架，有机会我们再来唱。当我思量奇妙十字架，荣耀的主在上显挂。这里有一个非常矛盾的短短的几个字矛盾，他是荣耀的主，可是他挂在屈辱的十字架。所以过去我看自己重要的，现在我也跟主耶稣一样，把这些事情挂在十字架上。过去我所看为好的，现在顿看成为有损失的。昔日我所夸耀的， 今天觉得比下，所以这个保罗所说的，因着十字架，我看万事为粪土，我要追求认识耶稣基督，包含他的十字架。所以 Watts 他所写的这首诗歌说，继续说，求主尽我别有所夸，但夸我主基督的十字架。既然荣耀的主愿意挂在十字架上，那么过去我所爱慕的、所夸口的虚幻荣华，因着耶稣的十字架，甘愿一尽撇下。十字架对你什么意义呢？你的信仰建立在什么样的根基上面呢？无论我们遭逢任何的事情，无论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人，无论我们面对怎样的环境，都不能移动我们对主的信心，都不能移动我们对他的信靠，都不能移动我们与他的关系。那唯有你的信仰是建立在十字架根基上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你十字架前我们俯伏。主啊，我们不只面对可见的十字架，我们仍然求你圣灵将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眼前。虽然那是2000多年前发生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主，让十字架今天也活化在我们眼前，让我们看见十字架，让我们尊荣十字架，传扬十字架，以十字架为我们的荣耀，因为我们荣耀的主悬挂十字架，完成救恩，这是我们唯独得救的途径，只靠着十字架。我们向你献上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